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福音的分与合。证道所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节。我们再次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三十二节，翻到了，我们一起念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二节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有请罗牧师。
弟兄姐妹们早安。我们过去谈讲第十一章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，使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。那么接下来这一段呢，好像是一个过渡的一个一段经文，就要进入到第十三章，一直到耶稣基督被卖、被钉、被埋葬，然后从死里面复活。福音所传到之处，当然带来都不一样的回应，即便是所行的神迹也一样。你看，每一次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都引起犹太人，尤其是宗教领袖们与百姓们之间很不协调的一些回应。百姓们他们诧异惊讶，这人到底是谁能够行出这样的神迹来。但是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却从另外的角度来指责耶稣基督，因为他干犯了律法，他干犯了安息日的条例。所以神迹，你说神迹能够使众人合而为一吗？单单从对这个神迹本身的看法立场，就看得出是分开来的，不一样，分开来的。这边讲说有很多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，见了耶稣所做的事，就多有信他的。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一批，这一批是合的，是来与马大、玛利亚与耶稣的门徒们能够他们复合在一起。但是也有呢，紧跟着就讲到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去告状去，他们去好像通风报信，让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好筹谋接下来他们所安排的这些计划。在我们所读的这个起印经文里面呢，虽然很长，但是它里面可以分成几个段落。那这边就是讲到了是有分的地方，同样一件神迹，同样在旁边旁观见证的，但是所带来的影响，所带来的回应呢，就看得出有分有合。这些分出来的这些人是反对者，那些人呢，他们自己原先呢也是分开来的。可能我们比较不熟悉当时这个耶稣基督在世上的那个时代啊，犹太人的整个的社会面貌。那时候啊，由宗教领袖、宗教的精英分子当中啊，大概分成两类的人。一类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所熟悉的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他们很强调的这个法利赛的原来的含义呢，就是我们他要追求圣洁，他要与俗世与不洁净的要分离开来。那么他们有一个向往，他们就是要遵照着律法上面所吩咐的呢，好叫他们越来越靠近上帝。所以法利赛人是有这种分别出来的一个意识，他 他们的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我要与俗世的与不洁净的要尽量分别出来，那他们就很重视洁净的道理，他们就很重视律法上的吩咐啊。如果我们都已经讲过很多次的法利赛人，他们每个礼拜进食两次，他们每一天一定祷告的，一定要赶到圣殿去祷告，即使赶不到圣殿呢，到了时刻他们也要面向着圣殿，站在这个街市这个大街的这个街口呢来祷告。那就他们表达出他们的虔诚，穿着的衣服要佩戴经文啊，他们要过节，他们要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等等。所以这是法利赛人。另外一批呢，那是真正的掌权者，宗教界的掌权者，所谓的撒都该人。撒都该人，我们这边所看到的祭司长呢，这些守殿官等等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人。这一类是宗教领袖当中的真正的顶尖的人，因为他们不单单是宗教领袖，而且他们还有实权在他们的手里面。原来这两批人，你说都是宗教精英分子，那有什么样的不同吗？有，他们两个有不同的啊。法利赛人相信摩西五经，法利赛人也接受旧约的先知书啊。旧约通常我们把它分成三大类了啊，好像耶稣基督常常用的，有律法，有先知，还有什么诗篇。就旧约啊，在犹太人的这个经卷里面是分成三个部分的，一个就是摩西五经，那是律法书；另外一个就是先知书啊，他们当然他们是把它摆成历史跟先知摆在一起。另外呢，第三个就是智慧的书卷，好像诗篇、约伯记、这个传道书、箴言，这是这个智慧书。那法利赛人是接受相信摩西的律法，也接受先知书，所以对他们来讲，他们相信有天使，他们相信有灵魂，他们相信有勇士，他们相信复活。但是偏偏另外这一批真正掌实权的宗教领袖啊，撒都该人，就是那些祭司长、那些守殿官，这些人呢，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，以至于他们认为没有什么灵魂，没有天使，没有灵魂，没有复活的事情。大家可能都还记得，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，比如说在马太福音书里面就提到过，这些撒都该人的守殿官，这些祭司长呢，他们就派了罗罗去问耶稣说，照着律法上面讲呢，这个长兄死了，弟弟要娶嫂子，为的是什么？为了要为长兄立后，盼望能够生下孩子，为长兄不要绝嗣了，不要把这个他的这个家族啊，好像停在那边了。那么他们就故意刁难，出了一个考题，说如果有七个兄弟，那每一个都娶了嫂子，结果呢都没有后代呢，这个都死了。那么如果有复活的话，复活之后，这一个女人到底是属哪一位的妻子啊？他们认为啊，这个问题一下子就会把那些主张复活的人给考倒了啊！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些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其实都属宗教界里面的领袖，但是他们本身也是分开来的，他们是两股不同的，这代表两股不同的的犹太教的一种信仰，他们有不同的立场，但是在同样的事情面临到的时候啊，这些原来分开来的两批人呢，他们合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这边所读到的第47节那边提到说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在公会里面聚集，这是当时犹太人最高的一个权力机构。 啊，虽然他们没有政治的权利了，统治权都在罗马的这个手里面，但是他们有啊，有关于他们生活里面的所有的习俗、所有的行为的规范啊，所有有关于敬拜、有关于信仰上面的诠释啊，命令都是在这个公会里面来定的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原先在许多的观点立场上面是彼此相冲突的，但是在面临到同样的这种冲击、同样的考验的时候，什么考验呢？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旋风，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震撼，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话题，这些人他们就合在一起了。他们这些人合在一起说，怎么办？这个人行了这么多的神迹，如果我们任凭他的话呢，那百姓都跟着他去了，那还有什么人来愿意来听我们的吩咐，来听我们的教导呢？好，所以这些原先分开来的，在这样的事情上面他们合在一起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所要读的这些经文里面呢，分与合，其实你仔细的去了解的话，你可以处处都可以看得出来的，啊，处处都看得出来里面有分有合。他们担心的是百姓们都合到耶稣那边去，就没有人愿意听他们的，所以他们原先分离开了，他们也愿意合在一起。你看，等到逾越节快到了，犹太人从各地赶来，啊，我们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过，这个义经长老讲的时候，按着犹太人的规矩，一年有三个大的节期，他吩咐，啊，上帝透过摩西所传的律法里面吩咐犹太人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节，一个就是逾越节，再过来五旬节，那最后一次年尾的啊收成之后的祝棚节。那么等到这个逾越节快来的时候，你看犹太人那些要来过节的人当中，你也看出他们所谈论的话题里面的分歧。有的人他们就想趁着过节的时候，那么他就是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会不会也来过节呢？如果他来过节，那我们可能就有机会见到他，我们就有机会能够听他来讲道，我们可能也有机会把我们原先有的那些疑问来问他。这是一批人。另外一批人呢，另外一批人就已经也在那边等着看看拿撒勒人耶稣会不会来过节，但是他的动机出发点，他的目的完全不一样，只为了能够他出现的时刻呢好下手去拿他。这就是在第十一章的结尾那边所让我们看到的另外的一种的分合。你看到了第十二章一开始，逾越节到了，前面的六天啊，耶稣基督还就是即将要进入所谓的这个棕榈的那个主日啊 Palm Sunday 啊，是耶稣受难的那个主日，受难之前的那个主日。在那个之前，耶稣到伯大尼去，在那个地方有人摆了一个宴席请耶稣，很可能也就是马大、玛利亚他们这个家庭啊。当然在伯大尼，我们之前也提过了，耶稣几乎没有在耶路撒冷过夜，只有他被卖的那一夜，最后一次他在耶路撒冷是 overnight， 是过夜的。其他时候他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他到耶路撒冷到犹大地几乎都是出城到伯大尼啊，与马大、玛利亚与那个村落的那些百姓们非常的熟络的，那边有人为他预备了筵席，而且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，许多的其他的犹太人也在。玛利亚做了一桩美事，他拿了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 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。你看，单单这样一件事情也引起不同的这个分歧的评论，大家的看法可能不一样。这里面他举了一个代表，就是犹大，那个加略人犹大，也就是把他的夫子，把耶稣基督给出卖掉的那一位门徒。他是这个管账的，他是这个 treasurer， 他是这个财政啊。耶稣的门徒当中呢，也有一位是负责管钱的、管账的，他身上带着的是钱囊。那么这个人他就提出他的一个看法，他觉得可惜了，为什么好像糟蹋掉了？因为这里这个这可以卖多少？卖30两银子的啊！我们就着这一段的这个真拿达香膏来磨耶稣基督的脚啊，这个故事啊，我们有机会我们也会来好好谈，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特别吩咐的，到任何时代，到任何地方传扬福音都要提到的一件事情。这里面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摆在，即使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，都有不同的看法，都有不同的主张。这个犹大呢，他认为太糟蹋掉了，可以卖30两银子的，为什么不把它卖了？我们有了30两银子，我们还可以周济穷人。但是你看，真正的意义在哪里？为什么耶稣基督吩咐说以后到哪里去都要讲，传讲福音的时候都要把这一桩美事要一起来传讲的？因为这里面他提到的是，他是为玛利亚，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所以单单这一件小事上面，你都看得出里面的分与合。那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会分，为什么会合？因为人他没有真正抓到里面的要点，见了神迹，有的人认为这个是鬼王，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的，他们不认为这是出于上帝的全能，他们不认为这是上帝的能力啊，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从上帝那边出来。如果我们对真正的意义、真正的核心我们偏差了，很自然我们就会离开，就会分出来，就会产生一个反对的一种的立场，反对的一种态度。因为犹大他没有真正抓住为什么用真拿达香膏来膏耶稣，因为这是为耶稣安葬之日存留的。单单从这里面，我们的附带也可以提的，就是玛利亚习惯于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，啊，马大呢习惯于忙忙碌碌、进进出出，啊，因为他要忙各样的事情来服侍，来服侍耶稣，来服侍耶稣所带来的这些门徒，还有所跟从的这些犹太人。结果呢，他可能在很多耶稣的讲解教导上面呢，他忽略掉了，他没有机会好好听，可能变成了像是耳边风一样。这耶稣基督自己都夸奖的，这是一个上好的福分。耶稣的门徒当中也都没有人真正抓住这个要点，只有玛利亚啊，这是我们附带要提的题外的。那么到了这个啊，上来过礼拜的人，那你我们也看到有分有合，有什么呢？有犹太人自己来，这是犹太人他们所领受的律法呢，也有外邦人来。他这边提到说有几个希腊人来，这几个希腊人呢就跑来找到腓力，腓力透过这个安德烈一起去见耶稣。你说什么样的外邦人会跑去参加犹太人的节期呢？这个 好像现在啊，你随随便便你跑去卖家，你要参加那个被他抓到，那恐怕他真的斩首示众的了哈。这个是他们有很严格的、很这个照着他们的规矩所定的，不允许非回教徒啊在那个地方，在那种场合。那么犹太人也是一样啊，不允许随随便外邦人到那个地方去。换句话讲，这几个希腊人呢，据我们能够从背景上面来了解呢，这几个希腊人一定是所谓的虔诚人。在当时代外邦人当中也有皈依犹太教的，所以他们很可能愿意，他们愿意接受犹太教的这个规矩，受割礼啊，他们也要遵守他们的这个洁净的礼，他们要吃的所谓的洁净的食物啊，好像这个餐厅在这个新加坡都有啊，你有的是回教徒也可以来点餐的啊，那个哈拉的，在犹太人当中叫 kosher， 是差不多一样的意义的，类似的意义的啊，他们有所谓的 kosher food， 就是犹太人可以在这种餐厅里面可以用餐的，其他的他不可以的啊。我记得跟诸位讲过，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就是一个犹太人，而且他是一个很规矩的犹太人啊。礼拜五太阳还没下山，他就已经先离开了啊。他不可以等到太阳下山，他动不了了啊，因为进入安息日了，那么他就只好在他的办公室过日了。他通常都是礼拜五太阳要下山了，他就已经回去了。回去之后他会戴一个那个小帽的啊，犹太人的规矩，过安息日啊，有他们的规矩在。他出国开会，那糟糕了，那怎么吃东西？所以他很小心，他一定去素食店吃啊。所以不明就里的人就以为说啊，我碰过这个日本的同事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的什么人是你的老板呢？”哦，他是素食者。我说不，他不是素食者，他其实是犹太人。犹太人的规矩，出了国有时候很难分辨呢，到底这一家餐厅所这个出的这些菜肴合不合他们的规矩？那保险起见，我只吃素啊，这是一种他们的生活的习惯。这些希腊人，我们相信他们就是原先是因着国籍、因着种族的关系，他们是分开来的。但是因着信仰的关系，他们愿意归附，因为可能在他们的追求里面，他们深信呢只有一位独一的上帝，他们相信犹太经典里面、犹太的信仰里面所敬拜的那一位，应当就是这个真正的真神，是神真正的独一的上帝，所以他们愿意来归附。这些人来见耶稣，他们归附犹太教到一个地步，比犹太人可能比犹太人更能够用一个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耶稣基督，来接纳耶稣基督，所以他们来见这个耶稣的门徒，透过耶稣的门徒把这个信息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。那耶稣基督听了之后，他的回应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要来谈的就是福音的分合。其实在这世上分合的事情太多了，在政治上面啊，马上马来西亚大选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现在不要说这个两派，好几派的，任何地方一谈到政治，马上就有，单单种族的不同、政治理念的不同啊，各方面生活习俗的不同啊，人生的价值的追求不同，所带来的都是分啊。那么当然也有志同道合的了，这些分合当中有一些啊。其实无所谓的，不是什么很真正重要的啊。好像我们的喜好上面有不同，有的人喜欢古典音乐，有的人可能喜欢那种所谓的摇滚乐、嘻哈的这种音乐 啊，这些比较无所谓的，但是有一些分合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福音所带来的分合，那这个是绝对的，而且是深远的。啊，怎么讲呢？你看，在神迹的事情上面，可能我们有一些立场的不同，但到某一个地步，人的观念很可能就开始修正。在真正在面对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福音呢，这里面的分合是什么分合？这里面的分合是生与死的分合，还不单单是福与祸的分合而已。大家记得在摩西啊，照着耶和华上帝的吩咐带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在旷野经过了38年呢，才真正到了应许之地的南端，要准备要真正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，进入迦南地。他那个时候照着耶和华的吩咐，他说你们进去之后要在两座山，一个是以巴路山，一个是基利新山，你们要面对这个山，要磕下那些那个所谓的这个，一个是祸的，一个是这个遭殃遭祸的，上帝要追讨审判的那些的这些律令，一些呢，另外一部分呢是如何能够蒙福，如何能够得到上帝赐福的，要以色列百姓站立在那边，要能够好像起誓，要当着在众人一起，在天地之间，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，大家要好像宣誓一样。这是有关于祸与福的分别啊，这是照着在生活上面是不是能够遵守。那这个影响到什么？当然影响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。我们今天要谈的福音的分与合，还不单单是世上的生与死，因为这里面谈到的是永生与永死啊，这里面谈到的是荣耀，真的能够进入到永世的荣耀里面，还是被撇弃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？这里面所谈到的是一个绝对的分合，这里面所谈到的是一个深远，一个影响到永远的一个分合。其实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讲到这方面的事情，在耶稣的教训里面呢，他把这个讲出来。但是耶稣基督格外强调呢，他的如何带来这个分合。他不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讲，他来当然最后呢有审判的，就是他所讲的这个道。他这一次到世上来，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在公元的那开始的时候到世上来，第一次来，他来是为了审判吗？不是，他来要把上帝的救赎，把上帝的爱带过来，要把永生的盼望带给人。所以圣经上面虽然提到啊，曾经提到过说他来他要审判啊，好像在那个第9章的那个行神迹之后，他提到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他那个审判其实就是有那种分别的意思在里面。那真正末世有审判的，谁审判？也是耶稣基督。但是真正审判人的就是他所讲出来的那生命的道，所带来的结局呢，那是绝对与深远与长久的。但是这一次他来，耶稣基督要强调的，他不是从分这个角度来强调，耶稣基督所强调的是要把人给招聚来，要让人能够真正认识从他这里能够得着那永远永生的福乐，真正能够合在里面，能够带来那绝对与永远的合，与他合，合而为一，合在一起。 耶稣基督在第十二章里面，这是我今天所引用的经文，他提到两件事情，他提到两方面的事情。第一个就是希腊人希望能够见耶稣，耶稣知道了之后，他提到了用好像类似一个比喻的这个口吻，他讲，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籽粒来。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当耶稣把这个话讲了之后啊，然后他说他为这个时候而来，虽然心里面忧愁，向父上帝也发出这样的一种啊，好像祷告的这个声音呢，说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是呢，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这个时候有天上有这个声音下来，上帝他的信息传达出来，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了，也有不一样的诠释。有的人说打雷了，有的人说哦不，天使对他说话。那么耶稣基督他就讲了，他底下他讲了这句话，他说我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这个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第三十二节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那这个是明讲，当然对许多当时听的人呢，也不一定能够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被举起来啊。他说我若被这个从地上被举起来呢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这是一种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，一种生命的这个传递跟繁衍，这也是一种和。那耶稣基督他在这边他就用了这两个，一个是类似像用比喻寓意的口吻讲的，另外一个是比较直接讲的。而这两件事情是耶稣基督所提要把人给带回来，要使人能够真正归附到他这里，是从和这方面来强调的。而这两件事情呢，刚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形象上的对比，一个是往底下，一个是落在地里死，一个是被举起来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耶稣基督他用什么样的信息来把他的和传递出来。耶稣基督所用的信息是以他自己的舍命，以他自己的死，以他自己成为一个牺牲，成为一个赎罪祭牲来代赎，从这个角度来的。所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那是指这个麦子的种子的这个状态停止了，它到了埋在土里面，然后重新它开始这个发芽啊，这个开始长出这个叶子，然后成长起来，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这是从他的死，从他的舍身，从他的生命的舍弃里面，能够才产生出许多的这个籽粒。从这个里面来讲，耶稣基督他讲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，这句话他指的什么讲呢？那约翰他这边记录的给我们真正最准确的诠释，他说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那我讲这两方面呢，其实好像是把第十二章里面的一个真正的重点我把它拿出来，里面提的好多的事情呢，我们之后我们还会再提十二章里面的其他的段落。 但是十二章里面这两句话，这两方面是耶稣基督他来，他的真正这一次来的最重要的核心。他来为了什么？他来就是要为我们死，为的是要能够把人能够带到他的跟前。所以耶稣基督他要我们得永生，要我们能够归附他，与他合而为一。他所采用的，他所通过的这个途径跟方式是什么？他所采用通过的福的方的那个途径是他自己为我们死，这就是福音啊。这个福音其实浓缩起来呢，两个字：死与活。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说呢，他为我们死，从死里面复活，要显出他的身份，要证明他在他那边有无穷的生命，不会朽坏的生命。对我们来讲也是死与活，从他那边我们能够得着永生，我们有永远的这个生命和盼望。在我们得着生命之后呢，他要求我们，要求我们呢也要经历死的过程。这个经历死的过程是好像圣经上面讲的说，我们要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那这个当然是比较深刻 的圣经上面的教训啊，不在这里，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啊，罗马书里面呢他特别提到，我们要在他这个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那这里面的一个含义表示说，我们得着救恩，我们依附耶稣基督，与他相合，有永生，有永远的生命。那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就要经历死的过程。你说像什么死呢？好几方面。我们向着罪来死，我们向着世界来死，我们向着这个自己的己，就是自我啊，这个自我来死。换句话讲，我们把整个福音呢合在一起，有分有合，有死有生，有生有死。而耶稣基督他来，他用的方式是以他的死来成就福音里面的和，来成就我们能够到他跟前来领受救恩。圣经里面讲了，这就是福音的核心。保罗他传讲，他说我当日领受传给你们的是什么呢？他自己做一个很简单的浓缩，他说我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呢埋葬了，又照着经上所说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，显现出来让我们看。所以整个合在一起，这就是福音的核心，这就是上帝的爱。圣经里面讲，好像我们最熟悉的约翰福音里面第三章第十六节说，上帝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出来呢？当然多得不得了啊，我们没有办法穷尽呢，能够真正一笔一笔记录下来的。上帝赋予给我们各样的机会，给我们时间，给我们生命的气息啊，给我们日用的丰富，给我们这个四季的变化，给我们他爱的表达多得不得了啊，几乎无法穷尽。但是真正谈到上帝的爱，一个最中心点的，就是他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啊。我很喜欢把这一节经文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 反得永生。这一节经文呢，把它浓缩成四个字，这里面讲上帝的爱，而且上帝爱世人，他主动的爱，上帝凭着他的主权，他的凭着一个主动的爱，那么爱一定是付出的啊。那种比较自私的呢，所谓的爱是占有的啊。真正的爱付出，上帝的付出是什么？是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付出来，把独生爱子赐给我们。所以第一个是上帝的爱，第二个是赐，把它浓缩成四个字，一个是爱，一个是赐，赐给他们。那么什么样的用意呢？是叫人来和，透过信，就是接受的意思，透过信，信他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这四个字，一个是爱，一个是第二个是赐，第三个是信，第四个是得，得永生。这整个合在一起，其实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途径，使我们到他自己的跟前，使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合在一起。信主的人都在基督的身体里，信主的人都应当委身在教会里，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应当合在一起，我们能够自己能够享受福音，我们也必须像耶稣基督一样，把福音的和的这一个真正的能力，这个动力也传扬出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恩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到世上把你的独生爱子差派下来，为的是好像一粒麦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，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，也要从地上被举起来，那是指着你所赐下来的独生爱子要怎么死说的，就能够吸引万人到他的跟前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我们也在这万人当中，您吸引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归附耶稣基督。我们也求主带领每一位得着这福音所带给我们的好处，带给我们的永生的福乐的人，都乐意能够靠着主你自己的能力，把那福音的真正的核心信息，把那福音所能够带来的那种生命的能力也分享出来，也像麦子愿意落在地里时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一样，能够愿意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脚中，像主一样愿意舍己，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，愿意跟从主，愿意把福音传扬出来，好叫更多的人也与我们一样，在万人当中被吸引到主的跟前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